约翰福音第五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可能是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等三大节期之一。犹太人要在此三大节期上耶路撒冷过节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。阳门位于圣殿东北角，献祭用的羊都由这门迁入。有字原文是现在式，表示在写本书时那池子还存在。毕士大意思是怜悯之家。五个廊子很久以来一直被认为不符合历史，但现在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。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有古卷在此，有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水洞很可能是因地下暗流的流动而造成的。现有最佳的希腊文手抄本并没有本节，圣经并没有明说这个传说是否属实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这个人瘫痪了38年，忍受肉身的折磨和精神的空虚。人若遇不到主，生命也是瘫痪的，一样脱不出罪恶和自己的辖制，只能活在虚空的指望中等待死亡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这病人并没有求告主耶稣，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他，但主耶稣却主动去就近他，体恤他。从起初就是神寻找人，而不是人去寻找神。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这个病人永远也不可能得着他所盼望的痊愈，这正是人生命残缺的写照。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，人们发明了许多的宗教、哲学和心灵鸡汤，但并不能解决生命上的难处，因为他们指示了一些办法，比如水动的时候先下去，却不能帮人去做到。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因此历世历代的人都活在对盼望的等待中，但结果都是带着自己的盼望和理想进入坟墓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主耶稣的命令一发出，医治的能力就立即产生。他总是先供应力量，然后命令人去做，连信心也是主所赐给的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摩西律法禁止人在安息日做工，并没有禁止人在安息日拿褥子走路。当时犹太拉比们定下39种工作不可在安息日做，撒种、耕田、收成、绑稻禾、打谷子、剥去糠皮、清理稻谷、磨东西、筛东西、揉面、烤东西、剪羊毛、洗或打或染羊毛、纺线、织布、 做两个圈，织两条线，将两条线分开，打结，解开结，缝两针，拆线以便缝两针。裂鹿、杀鹿或剥鹿皮，或腌鹿或腌鹿皮，刮鹿或切成块，写两封信，擦掉以便写两封信。建筑，拆毁，熄火，点火，用锤子敲东西和将东西从某处拿到另一处。在安息日拿着褥子走，属于将东西从某处拿到另一处，所以被人责备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法利赛人不关心是谁使他痊愈的，却关心是谁让他拿褥子走的。宗教的特点就是只关心外表的形式，不关心里面的生命。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并非病人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得医治，这人连主耶稣是谁都不认识，更谈不上信心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话暗示这人的病是由犯罪而来，但并不表示所有的病都与罪恶有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犹太人是问那人，谁叫他拿褥子走路，而那人却对他们见证谁使他痊愈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按犹太人文士对摩西律法的解释，除非病人性命堪虞，不然在安息日治病是违反诫命的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虽然神已完成了他创造的大功，但他仍在管制全宇宙，并且继续不断地做事，诸如叫死人起来，差遣爱子，为子做见证等。基督所做的事包括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完成救赎大功，洗净了人的罪，为信徒做中保，用道洗净教会，建造教会等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犹太人并不反对神是众人的父，所以在谈话中可能会称神为我们的父，或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但他们不敢称神为我的父，将个人提升到与神有特殊亲密的关系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只有圣子的所作完全根据圣父，圣父才能借着圣子来启示他自己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父爱子，是圣子的使命和权柄的来源。比这更大的事，就是主耶稣到地上的两大工作，使人得生命和执行审判。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更大的事的本质，是要让灵性死亡的人得生命。人都死在罪中，但神造人的目的并不是要人死，而是要人活着做他的荣耀。所以神要挽回死在罪中的人，赐给他们生命。这不单是圣父的心意，也同样是圣子的心意。圣父和圣子都是要叫人活，赐生命给人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主耶稣审判的目的是为要供应人生命，他的供应生命和执行审判的职责是一致的。神虽喜欢人能活着，但他不能容让罪继续辖制人，不能容让神所造的世界充满不义。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圣父与圣子是合一的，圣父高举圣子，叫圣子可以全然地彰显圣父，荣耀圣父。因此，人若不信主耶稣，就是不信神；若不敬拜主耶稣，就是不敬拜神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，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永生是今生从地上开始的，信徒在信主的那一刻就已经出死入生了，尝到永生生命的滋味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这句话表示基督不仅是在将来会叫死人复活，并且他现在就能赐人生命。本节的死人是指灵性的死，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，而不是指肉身已经死了的人。活了是指灵性活过来，在神看，世人的光景都是死的。身体虽然活着，灵魂却已死了。但他们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，因为生命在他里头，接上了他就得着生命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这里不是说赐给他儿子生命，乃是说赐给他儿子同等的神性，同样的生命。因为唯有神才在自己有生命，即自有拥有的生命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神审判人，人会认为是以大压小，但神让降卑成为人子的主耶稣来执行审判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他是以完全人的身份来审判罪人，叫悖逆的人无话可说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。信主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都要复活，而不信主的人必须等到千年国度以后才会复活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本节包括了主耶稣的两种权柄，赐人生命和执行审判。 这里不是说得生是靠行善，而是说那些行善的人是已经得着永生的。得永生是靠着信耶稣。人若得着神所赐的永生，自然就会行善，因为外面的善乃是里面生命的流露。因此接受定罪的都是没有得着生命的，得着生命的就不会被定罪。本节中行善的行字和作恶的作字在原文是有分别的，行善的有可能偶然会犯罪，作恶的是犯罪习以为常。人若按着自己天然原有的生命行事为人，对犯罪就会习以为常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主耶稣不是没有能力单靠自己做事，而是绝不会离开神而独立行事。许多人追求家庭、社会的公义，但因为每个人都是在求自己的意思，而不是求那至高者的意思，所以必然是公有公理，婆有婆理，不可能在地上实现公平公义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。根据犹太拉比的律法，为自己作证在法律上是无效的，必须有别的证人才行。主耶稣介绍了四位证人：施洗约翰、父神、圣经、摩西。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，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。另有一位指父神。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。参见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至二十七节。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，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。施洗约翰服侍主要的目的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但主耶稣其实并不需要施洗约翰来见证他话语的真实性，因为父神是更大的见证。他提到施洗约翰的见证完全是为听众的缘故，他们若接受约翰的见证就能得救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。施洗约翰是明灯，但他不是那本身就能照耀的光，主耶稣才是真光。古时犹太人家庭所用的油灯要靠不断添油才能点亮，所发的光虽可照明，但非自发的光。暂时喜欢他的光，指在施洗约翰服侍的早期，众人都去受洗，包括法利赛人与撒杜该人，但主耶稣盼望他们现在能接受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位真光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。主耶稣所做成的事能见证他是父所差来的，主耶稣所做的事都是为了发表神的心意，见证他是神子。所以尼哥德慕能相信主耶稣所做的事证明神与他同在。今天许多鼓吹神迹的人只叫人注意神迹奇事，或是人在神迹奇事中可得的好处，却没有叫人看见神自己和他的心意，这些都不是主耶稣要做的事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，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。 37-38节，根据上下文，这里的没有听见，没有看见，应该是比喻他们属灵的眼睛与属灵的耳朵都是闭着的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。你们查考圣经，或作应当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寻求永生，却不寻求赐永生的基督，必然得不着永生。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，所以我们读经的目的并非为了明白道理、研究神学，而是要借圣经来认识并享受这一位丰满的基督。我们应当以基督为读经的唯一目标，这样才能明白从字句里出来的属灵亮光和生命供应，就是基督自己。然而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人若不到主耶稣面前来，即使把圣经研究透彻，仍然得不着生命。人得不着生命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得，而是因为他们不肯来得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。主耶稣因为不曾盼望从人来的荣耀，所以他从来不会失望。今天许多人对教会、对侍奉、对别人感到失望，常常是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仍旧盼望得着人的荣耀。但我知道，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。这些人不信和敌视主耶稣的根本原因，乃是因他们的心中缺乏神的爱。神虽爱世人，但人的心里若对神的爱不做出回应，就仍与生命无份无关。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。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。别人，指假基督。犹太人多次被假弥赛亚蒙骗，却拒绝接受他们真正的弥赛亚。新约时代，丢大和加利利的犹大被尊为弥赛亚，领导人民对罗马人做无谓的抵抗。主耶稣升天后，有许多自称弥赛亚的犹太人陆续出现，将来还会有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一个受人荣耀的人不能信主，一个不求从神来的荣耀的人也不能信主。信徒说话行事，应该是怕神不喜悦，而不是怕得不着人前的荣耀。一个人若是介意别人对他的观感，过于神对他的看法，恐怕他还未与主建立起正常的关系。当时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，有一位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。因为摩西所传的律法是引人归向基督，而他们只注意律法的字句，不关心律法的经义。你们如果信摩西，也必信我，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。包括摩西五经在内的旧约，都是指向基督。我们可以从以撒身上看见神的儿子，从会幕中看到神的儿子，从献祭的条例上也看到神的儿子，从先知的预言上更看见神的儿子。正如腓力所说的，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主耶稣复活后也是如此向门徒解说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能信我的话呢？注意了人的荣耀，就不能明白圣经的经义，更不能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